这里是只为宠坏你们耳朵的老虎工作室，我是镜子。那今天继续为大家来分享武志红老师系列的《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终身成长篇》。有人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伪科学，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他的学说的确不能用当时的科学手段做很好的验证，但是随着科学手段的发展，他的很多学说已经被证实了。同时，他至少有两个学说，只怕是人类存在就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是潜意识，一个是自我防御体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精神分析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发现了什么，都要如实的看待，不因为个人的好恶和社会道德等等去修改和删减。弗洛伊德在1895年出版了一本《歇斯底里症研究》，这本书当中第一次提出了潜意识的概念。这本书是他与布洛伊尔合著的，书中也正式提出了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歇斯底里症又被称为癔症，这本书译名中的书名是《癔症研究》。癔症给人最直观的深刻印象是夸张，就像是在表演，常见于女性。它有两种核心症状：分离症状和转换症状。所谓分离症状，也就是个案的意识解体不能把身心灵三者整合为一个整体，身体、心理和灵魂这三者像是分开了。比如一个人情绪大爆发，但爆发之后说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又比如身份改变，突然间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就像是被附体了一样。所谓转换症状及各种生理上的障碍，例如临时瘫痪、痉挛、抽搐、奇特的肌肉张力紊乱、听觉障碍、视觉障碍等等，做什么医学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我们民间所说的撒癔症就是癔症的一种。我的一位来访者的妈妈经常爆发癔症，发病的时候呢会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很像是癫痫发作，说自己是神灵或者恶魔，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就会有大灾难降临。神奇的是这个时候她非常厉害，能够知道家人各种隐秘的事情。有一次这位来访者非常痛苦，突然间也爆发了一次癔症，这时候她深深地体验到了一种感觉，哦，太爽了，因为所有人都被吓着了，所有人都得乖乖听我的。通过这一次发作，她洞见了妈妈用到癔症中的一个功能，威胁大家让大家听自己的，并且因为攻击性和全能自恋的宣泄，她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和洞察力一下子变得非常可怕，过去被自己忽略的蛛丝马迹都连在一起，好像突然间能够知道家人的各种隐秘事件似的。弗洛伊德发现他处理的癔症患者背后多有性的动力在作祟，例如他的著名个案少女杜拉，她有很多癔症的症状，比如周期性偏头痛、神经性咳嗽和失语症。有一次被父亲责备的时候，他突然间晕死过去了。弗洛伊德为杜拉做了3个月治疗，一个星期6次，结果发现杜拉的这些症状多指向这样的事实：第一，他父亲的朋友 K 先生多次骚扰他，而杜拉爱上了 K 先生， K 先生的一些骚扰也唤起了他明显的性欲，这让他感觉到非常羞耻和不安；第二，他父亲和 K 太太有通奸的行为，这给杜拉强烈的刺激；第三，更深之处是杜拉有恋父仇母的心理，所以爱上了 K 先生，这是恋父的一种转移。杜拉同时也和 K 太太竞争，这又是仇母心理的转移。对于这些事实一一理解之后，杜拉的癔症有了改善。最后弗洛伊德对他说，杜拉，要深挖你的感情，你并不害怕 K 先生对吗？你怕的是你自己，怕自己可能会抵挡不住诱惑，不要隐瞒真情了，秘密是保不住的。而杜拉则说，我再也不想保密了，医生，我很高兴他们被揭露出来，所有为我治疗过的大夫当中唯有你看透了我的心思，我瞧不起那些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隐私是什么，也许你使我真正的解脱了。可以说杜拉先是把自己的恋父仇母心理压抑到了潜意识当中，在和 K 先生接触过程当中，他又把对 K 先生的爱慕和对 K 太太的仇恨压抑了下去，这种压抑太辛苦了。而癔症发作的时候，这些饱含着性欲、毁灭欲、爱意和恨意的情感就可以象征性的表达出来，从而癔症有了宣泄的功能。而当他理解了这一切，就是把这些潜意识上升到意识层面之后，疗愈就发生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心理治疗就是把潜意识的内容意识化，并且潜意识当中隐藏的东西是不被接受的性欲和攻击欲，而要意识化，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特别是性欲。弗洛伊德身处的时代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社会整体上呈现严重的性压抑状态，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实际上当时呢也是黄色小说盛行的时代，社会也像人一样，意识上显得是正人君子，而潜意识当中呢则暗潮涌动。有一部电影叫《危险方法》，是围绕着弗洛伊德和荣格编导的。影片当中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弗洛伊德对相信神秘体验的荣格说，你要明智一点，我谈论性就已经引起这么多非议了，你还要谈神秘体验，这会让你在学术界更被排斥。第二，是荣格的女病人萨宾娜有严重的癔症，意识层面的原因是父亲经常打他的屁股，这让他非常恨父亲。结果在一次癔症发作的时候，荣格和萨宾娜发现癔症是在掩饰一个让萨宾娜非常羞耻的真相，就是在被打屁股的时候他有强烈的性快感。这两个细节并不公开谈论，他们的真相一样不容易被面对被接纳。著名当代心理学家、著名作家欧文·亚龙说，日本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日本的文化，日本到现在还不能接受对父母的批评。亚龙有一个日本裔的儿媳妇，所以对日本比较了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就意味着在日本社会，对父母的爱是可以呈现在社会和个人意识当中的，而对父母的恨却只可以停留在个人和社会的潜意识当中，也就是在阴影当中，还有待觉知之光照亮。觉知是最大的容器，而觉知的拓展当然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弗洛伊德如果早几百年出现，只怕会因为自己的学说而被送进宗教裁判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容纳的事物越来越多，相对来讲，社会层面的觉知，也就是这个容器，也会越来越大。意识和潜意识就像是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是意识部分，而藏在水下的是潜意识部分。按照水和冰的比重，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约占十分之一，而藏在水下的部分则占了十分之九。用这个比例来形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是比较合适的。我自己将潜意识分成三个层级，最表层的是个人历史的潜意识，弗洛伊德主要谈的是这个层面，更深一些是集体历史的潜意识，这是荣格探讨的部分，更深一些则是佛学说的阿赖耶识，其中蕴藏着一切。个人历史的潜意识用冰山来比喻是比较恰当的，可是一旦涉及集体历史的潜意识和阿赖耶识，就会知道意识层面实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部分。人类的认识能力虽然越来越强，但是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仍然是无限的，所以深入潜意识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并且它其乐无穷。同时，觉知这个容器也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觉知范围，而触碰到潜意识的无限深渊。如何碰触个人历史层面的潜意识深渊呢？我有一位来访者，她读初中的女儿不接受自己是女性的这个身份，决心要去做变性手术。这个女孩非常有力量，她用各种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比如说剪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穿得非常中性，想各种办法跟男生混在一起，拒绝和女生玩。父母呢非常担心她，带她去找了多位心理咨询师，还到医院的心理科去看过，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有咨询师则说他这个叫异性癖。到了我这儿的时候，女孩已经拒绝再接受任何心理帮助了，所以只是她妈妈过来向我咨询。我觉得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例如女孩非常爱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的样子和气质很像女孩的父亲，因此我叫女孩的父亲来跟我谈一谈。这位父亲很木讷，但是他说出了很多女儿恋父的信息，例如他女儿有时候会直勾勾地看着他，就像是看情人一样。因为木讷，这位父亲呢没有觉得这些是多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判断女孩存在着恋父情节，可是比恋父更为严重的是恋不着。女孩父亲的家族严重的重男轻女，他们这个小家庭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生了好几个孩子就是为了要生一个儿子，而女孩和父亲亲近的时间非常少。 这个家庭不适合做精神分析式的治疗，所以我给他们提了一些建议。第一，建议女孩的父亲单独带女孩去附近旅游，可以单独带她爬爬山。如果其他孩子也参加的话，把女孩放到第一位。实际上，虽然重男轻女，但是这位父亲和多数父亲一样，也是心里喜欢女儿，而头脑和做法上重视儿子，所以这个建议立刻被他们接受了。第二，就是建议女孩的妈妈也多跟孩子亲近，多制造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并且不经意地鼓励女儿和父亲亲近。第三，就是女孩的父母多一些单独出去浪漫的时光。当时呢，我还没有明确形成一元关系、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的理念，但是以上建议是符合这个理念的。不把女孩恋父视为洪水猛兽，甚至看到根本上不是恋父，而是女孩和父亲的情感连接太弱，所以要增强，同时也增强女孩和母亲以及父母之间的情感连接，让处于一元关系当中的女孩进入三元关系的世界当中。女孩的父母非常好地接纳了这些建议，结果半年之后，女孩就不再闹着要做变性手术了，她的打扮重新变得女性化。几年之后，再次见到女孩的母亲，她说女儿很自然地跟男生恋爱了。这个故事并非是说所有想要变性的女孩、男孩都有类似的逻辑，只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女孩的变性诉求只是意识层面的东西，而潜意识层面的东西恰恰是相反的，她惧怕自己的女性部分，惧怕自己指向父亲的情欲，而当父母都若无其事地鼓励她跟父亲亲近之后，这一部分情欲就被部分修通了。类似于这个女孩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绝大多数性的问题都可以在俄狄浦斯情节的框架当中得到很好的理解，而一旦来访者觉知到了这个部分，改变就会发生。我们最惧怕的是生命力本身，因为生命力和恨、攻击性乃至毁灭欲是混杂在一起的，这让我们非常不安。因为这些不安，我们会试着把它们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人是家庭的缩影。如果家庭内部也接受了这样的文化逻辑，而要求孩子阉割掉自己的性、攻击性和自恋这三种动力，那么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意识层面留下的好东西就不多了。对这样一个人的疗愈过程是相反的，这个过程主要是觉知与容纳，觉知到自己的性欲并容纳，觉知到自己的攻击性并容纳，觉知到自己的自恋与全能自恋并且容纳，觉知到自己的毁灭欲并容纳。或许当我们的觉知不够的时候，越深入到潜意识深渊当中越会害怕，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压抑人性是必须的，但是在压制当中，人性的圆满就遭到了割裂和破坏。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更多内容我们下期再见。